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主日早晨有机会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随着今年大概剩下35天，那我们独立待制也即将进入尾声，所以呢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在历代志的经文当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一些什么。我想在独立待制的过程当中，不晓得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大概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大卫、所罗门之后，大概就是一直谈到不同的王。特别是在后面这个段落，我们会觉得，在讲这个犹大国不同君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国家当中一下出现了好王，然后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一下出现了坏王，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好像就一直在这一种的循环当中，国家一步一步的走向最后灭亡的路。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疑问，就是这是神的百姓，这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底又怎么样去教养他们的下一代，使得好像好王坏王中间那个交替，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当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的认识，原来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围绕在一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就是对国王以及对整个国家来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认定唯独耶和华是神。而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专门来看33、34章的三个君王，马拿西、亚门还有约西亚。或许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思考，其实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核心，是我们要真心认耶和华是神。可是这个唯独认耶和华是神，他的信仰传承不能只是建立在习惯或者文化上面，而是需要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话语当中。所以好不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你的施恩怜悯中间保守我们到如今。主，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来听你的话语。主，我们这时就打开你的话，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来认识你所要对我们说的心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33、34章的经文，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就是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容易跟着我一起来思想这里头的一些内涵。好，我们今天来看的是马拿西、亚门以及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在圣经当中会很快的可以联想有另外一卷书叫做列王记，也是常常在提醒我们关于这些王的不同的记载。可是呢，当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很快的发现，历代志的作者他只有记录南国犹大的君王，他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北国以色列。只有当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有不同往来或者是征战的时候，才会提到北国。所以整个历代志的核心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这一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的大卫子孙，他们的后裔到底怎么样在应许地上面做王。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看今天所要看的这三个王。第一个是马拿西。我想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西西家的儿子。如果我们对西西家还有一点印象，过去几周我们都在谈西西家王，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西西家应该是南国犹大算是比较专心敬拜上帝的王，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甚至呢在南国犹大当中进行了一些宗教改革。原来当时的百姓已经拜偶像到一个地步，连摩西所造的铜蛇他们都敬拜，而西西家就把那个铜蛇给打碎，让百姓没有敬拜偶像的那一种试探。西西家其实做了不少对在信仰上面对整个国家很不错的一些影响。可是呢，就在我们期待他的改革当中，国家终于要进入一个好像好好敬拜耶和华神的环境，这个时候他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继位做王。 圣经告诉我们，马拉西做王的时候12岁，非常的年轻，而他做王的时间很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马拉西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样的一个王。他呢，把西西家曾经毁掉的那一些敬拜偶像的东西，那一些坛，一个一个重新建造回来。甚至呢，经文告诉我们，他还用法术，他还关照，然后他还用各样的使儿女惊活。这个大概都是古代近东那一些异邦外族的宗教信仰当中，他们所会做的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他做了许多违背神的心意，而最严重的是在第33章的第9节，他告诉我们，他做的比上帝所毁灭的那些列邦他们所做的，马拉西做的比他们更不好，比他们更严重，比他们更邪恶。所以马拉西他可能不只是把他父亲西西家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环境几乎是完全摧毁，可是他同时可能更甚，就是一次又一次，在刚刚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一直用不同的外邦信仰的一些方式，好像就在国家当中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外邦信仰带来国家的昌盛。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你稍微计算一下西西家跟上帝求多15年的寿命，你稍微算一下马拿西的年纪，他应该是在那15年当中出生的。在这个情况里头，一个敬拜神敬畏神的西西家，为什么他的儿子马拿西会是一个这么可怕的王？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好像在历史当中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实际的状况。好，经文告诉了我们马拿西的一些记录，那马拿西最后怎么样？其实历代志有一段是在列王记当中没有特别提的，就是上帝兴起亚述攻击，使得马拿西在极难当中他悔改了，他悔改，他求告神，所以上帝就出手拯救他。回来以后呢，他就重新带领百姓要敬拜耶和华。可是经文给我们的一个记录发现，好像他虽然他个人悔改，好像也回来希望带领百姓敬拜耶和华，可是在第33章的17节有一个记录提到，百姓虽然敬拜耶和华，但是其中的秋坛尚未除去。意思就是那一些敬拜偶像的地方还是没有从国家当中完全根除。对，以色列百姓犹大国这一些神的选民，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敬拜耶和华同时拜别的。他们是拜耶和华神，可是他们同时有秋坛，有其他的祭坛，他们同时敬拜其他的偶像。所以那个混杂的信仰宗教造成了整个国家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可以见得马拿西在那50多年当王的当中，他所行的恶其实影响非常的大。虽然他好像最后悔改，可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拨乱反正。好，马拿西之后的王叫做亚门，经文告诉我们他做王只有2年，而他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33章的第22节，这里加了一个注脚，说什么呢？说亚门是效法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亲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这一句话的描述让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有意思要把马拿西跟亚门连在一起，好像那个上一代的作为，亚门接续着继续作恶。可是经文又下了一个注脚，他跟马拿西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没有像他的父亲马拿西最后在神的面前谦卑，他一直作恶下去，于是呢产生了臣仆的背叛。这个故事其实蛮惊悚的，就是一个王在王宫里面，然后呢就有一些臣仆过来，可能就把他暗杀了。但是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当这一些臣仆把亚门王 杀了之后，经文说那些国民把背叛的那些臣服也杀了。各位，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稍微的想象，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有很多角度可以去分析跟理解，可是至少可以给我们有一个看见，在当时国家的局势里面，这一些国民对于杀害亚门王的人，他们是不留情的，直接把他们杀掉。换句话说，他们可能对亚门王的作为不一定那么负面哦。如果亚门王做的事情很糟糕，大家也很痛苦，那么有人把亚门王杀掉，他们应该很高兴。可是结果不是，他们是把那些背叛的人也杀了。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国家的局势在马拿西亚门的年间，已经把过去西西家时期那个敬拜耶和华的风气转变成为拜偶像，成为行邪恶之事的一个环境。好，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王是约西亚。约西亚王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做王，做王有31年之久。而34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的一个王，他效法大卫所行的，所以呢，他就毁坏了祭坛、丘坛，修筑了圣殿。各位，我们稍微在这里停一下哈，你如果再比对一下33章、34章，你会觉得其实蛮累的哦，就一个一个盖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又拆掉。一个一个盖起来，一个一个又拆掉，就从西西家以来到马拿西到亚门，一直到约西亚，好像就是这些敬拜偶像的东西就一个一个做起来，然后拆掉，又做起来，又拆掉，好像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而我们这里来稍微看一下，如果西西家我们把它算进来，西西家接下来是马拿西，希望我今天讲完之后至少你对这些名字有一点点感觉。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马拿西呢是一个坏王。好，一个好王结果生出坏王，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马拿西之后是谁？是亚门。坏王呢生出一个坏王，生出一个可能更坏的王。好，亚门之后是谁？约西亚。约西亚是一个好王，所以坏王生出好王。各位，在这里有没有让我们发现什么？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从历代志的记录，这一些列王的好王坏王的交替，其实它完全没有规律可言，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律，好像每一个人就是需要自己面对上帝，并不会因为他的父亲是好王或者是坏王就决定他是好王还是坏王，好像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面对神。各位，这个其实对于在台湾生活的我们需要常常有一点点的思想哦。因为其实华人的文化，我们有一个观念叫做宿命。宿命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怎么样，你这辈子就会怎么样。你今天做什么事，所以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所以你今天出门的时候，如果拿红色的雨伞，你可能就会运气比较好，绿灯都会在你的面，走到红绿灯就都是绿灯。如果你拿的是黄色的雨伞，那你走到红绿灯就都会遇到黄灯。我们其实有这种观念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个观念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咒诅，所谓的这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跳脱的命运。各位，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所以呢，在民间信仰的里面，最后他没有办法解释了，他就说一切都是命，命不能改，运可以改。所以就找人改运，运再不能改怎么办？改风水。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觉得只要打破某一些规律，我们就可以打破诅咒，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它的问题不是有任何规律限制我们宿命的那个结果。人生命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犯罪，是因为在生命当中没有真正唯独耶和华是神的认定。罪的根本是在于不再把神当神，而是以其他的当神，或者甚至把自己当作神。所以我想要怎么样，我不管别人， 我想要取得我要的利益，我不管别人。各位，我们可以仔细的去了解，在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社会，其实都是在这个状况当中，而它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人跟上帝中间有一个非常核心犯罪的议题。其实这是一个蛮简单的逻辑，因为上帝是全善的神，而当人不以这个全善的神为神的时候，他的神就不是善的神，他的生命就不可能是善良，他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美好的结果。所以圣经其实很直接的提醒了我们，不是上一代下一代，不是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仔细的面对罪的问题。这大概也是我们每年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很仔细的去想一想啊。圣诞节不是庆祝耶稣来到而已，我们要问的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因为人犯罪，他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他没有任何说你打破这个就可以改变什么，没有，你就是只有自己好好面对上帝，领受耶稣基督所给的救恩，才有可能在罪的议题上面有所突破。这个是这个世界的黑暗，而且这个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圣经提醒我们，罪是最可怕的问题，也是造成这个世界很多挑战的那个核心的状况。不过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你会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虽然罪恶好像一直一直的延续，可是神的手却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个王，马拿西做王的时间其实非常的久，经文说有55年，他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而经文在33章的第10节，他说神他去警戒了马拿西，他不是只有警戒马拿西，经文怎么写的？经文说他警戒马拿西和百姓。我们不是很确定上帝用什么方式，但是基本上就是马拿西王以及百姓他们知道上帝跟他们讲不可以继续作恶，结果呢，马拿西和百姓他们不听。各位你要留意这个表达哦，不是马拿西不听哦，是他们都不听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当中，马拿西那个罪恶的影响已经扩及到百姓当中了，到一个地步连上帝亲自的警戒他们都不愿意听。各位，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现象哦。我们稍微来想象一下哦，这个时候马拿西应该做王已经好一阵子了，可能是他统治的比较尾声的阶段哦。换句话说，对百姓来讲，特别是如果在国家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希望可以好好敬畏神敬拜神的这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过去的40、50年里面都在痛苦里头，都在黑暗的权势当中，在马拿西的权柄底下，大家非常的痛苦，好像在一片黑暗没有出路的环境里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在马拿西做王之后一年出生，在马拿西结束统治前一年过世，也就是他一生活了53岁，不算短，对古代的人来说这个算长寿了。他一生如果是在马拉西做王之后一年出生，在他结束做王之前一年过世，那他这一辈子体会到的是什么？黑暗没有盼望。他体会到的是那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神出手警戒。就在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盼望黑暗的时代里头，神有他的作为。虽然百姓不听，虽然王不听，33章11节马上告诉我们，神就兴起了亚述人，使得马拿西他必须成为战争里头的俘虏，被带到巴比伦。在那个极难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求告神，于是经文在第13节说，神便应允了他的祈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其实告诉了我们，虽然人行恶，虽然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权柄，但是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神的恩典在我们还不一定知道的时候已经开始工作。 各位必须了解，马拉西一生其实最难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谦卑，因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而且西西家真的留下了不少资产给他。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他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信仰上面很可怕的一些事情。犹太人的传说是他杀害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里头有一位叫做以赛亚。在整个的状况里头，这个行恶的人，他有极大的权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神的怜悯超过我们的想象，神的手介入，使他有机会悔改。各位，第十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不是自己悔改，是上帝出手。上帝其实还是愿意这个人有机会悔改，所以上帝出手。虽然第十一节给我们的出的这个手有点重，但上帝希望人悔改的怜悯，却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看见。第二个，我们在叙述的当中，虽然马拉西悔改，后面没有带来太好的结果，还是有一个亚门这个王，其实对国家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从西西家开始，连续两个作恶的王统治了犹大国，如果我们把它加起来，大概是57年，55+2，大概就是至少57年的时间。可是当马拉西、亚门这两个王的统治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经文说他在8岁的时候做王。各位，我真的鼓励大家等一下结束去儿童主日学看一下8岁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经文说这个8岁做王的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各位，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习惯，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人通常学一件事情，学好的比较容易还是学坏的比较容易？学坏的通常比学好的容易，而且也学得比较快，甚至可能学得比较好。所以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一个8岁的孩子，这一个年轻的王，竟然没有跟从他的父亲亚门，他的祖父马拿西的路，反而愿意在神面前恢复那个敬拜耶和华的信仰环境。我相信最好的答案应该是因为上帝纪念他的百姓，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想我们刚刚提到，你可以拿在历史当中如果需要比对，你可以拿列王记来做一些的参照，你就会发现在约西亚出生前差不多300多年，在列王记上的第13章提到，有一个神人来到耶罗波安面前，已经发出了一个预言，说大卫家将要有一个后裔，然后呢他把名字讲出来，他的名字叫约西亚，这个人要带来宗教的改革。对，连名字都讲出来。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预言，如果有人告诉你300年，不知道多久了，几百年之后大卫家将要有一个后裔，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大家应该会很注意那个叫约西亚的人到底在哪里，所以每一个叫约西亚的应该都拿来招来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可是看起来没有，他就这样子。为什么？很有可能这个预言在这差不多30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数百年的历史当中早就已经被人遗忘。如果我们晓得北国的历史，它跟南国犹大不太一样，刚刚说南国犹大一直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一直一直往下到最后一个王都是大卫家的这一个子孙，可是北国不是。北国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一直到最后一个王，他所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被不同的人篡位，改朝换代了好几次，所以在整个的历史里头，很有可能数百年当中那个几乎没有人记得的预言，上帝纪念，所以上帝兴起约西亚成为领袖。而在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约西亚的事迹，历代志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描述，是在第34章的开头提到，他并不是开始做王的时候就进行改革，中间其实酝酿了好一段时间。 他呢在第八年的时候寻求神。好，当然我们如果比较列王记，我们晓得他可能有啊这个近前的母亲那一边的不同的领袖给他那些信仰的榜样。可是经文说他在第八年，也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好像这个信仰真正成为他的信仰，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预备跟酝酿。可是在第八年他寻求神之后，他没有马上进行宗教的改革，一直到什么第十二年才去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又等了一阵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寻求神，而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才真正进行宗教的改革。当然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祖父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把国家带到犯罪拜偶像的情况里面，所以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洁净。可是同时可以让我们看见，在那个中间的过程，其实他有一个一个的预备跟酝酿，一直到他做王第十八年，也就是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便雅才派人，他就派人才这个整理圣殿，带来更全面的改革。各位，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头其实给我们一些的思想，神在历史中掌权，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刚刚说了55年再加上两年是57年，好，57年如果要在他经过12年才能够宗教改革的话，各位那是多久啊？69年哦，69年，哇，其实蛮久的哦。然后呢，他重新修筑圣殿，有一个更好的改革，是在做王18年，也就是你还要再经过6年，也就是要70几年呢。各位，在那几十年的中间，到底盼望在哪里？你可以体会哦，对整个国家的百姓来说，如果他是一个有心敬畏神的人，可是在国家的权柄国王的这个权势底下，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他可能也不知道约西亚要做什么，因为约西亚酝酿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在那个我们好像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一直在做工。神保守着他的百姓，神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恩典。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也太喜欢上帝你马上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容易把我们眼前的困境看得很大，以至于我们觉得糟糕了，完全没有盼望。可是其实我们忘了，神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已经有奇妙的作为。虽然需要经过一些的酝酿，但是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这再一次挑战我们，只有当我们唯独以耶和华是神这个信仰的认定更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过程当中真正信的过上帝。好，我们来把整个格局放得再大一点点，在整个经文里头看到了罪恶的可怕，也看到了黑暗的时代当中神的手没有离开。而当我们看到约西亚那个雷厉风行的进行信仰宗教改革的时候，整个局面是不是就越来越好呢？在历代志进入尾声的时候，你大概可以从36章里面看到，35章的后面到36章，看到很有可能情况也没有真的那么好。那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想一想。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历代志一直给我们好像一个好王起来就稍微升高一点，然后坏王起来就全部打坏，然后又好王起来又坏王起来。所以约西亚会不会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就是透过这一个一个的过程，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到底整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起起伏伏，这么大的落差。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第34章的地方，约西亚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安排，他让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玛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去修筑圣殿。圣殿带有了这个时期大概也经过了几百年，所以需要稍微整修的，这可以理解。 可是在修筑圣殿的当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呢在修筑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律法书，所以王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沙番把书带到王的面前，然后读这个书。约西亚王听了这些话，他就撕裂衣服。各位，这个其实是很讽刺的一件事哦。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是在他们信仰的生活里头，好像一直以来只留下圣殿祭司相关的信仰文化和习惯。这个时候他们拿到了一本律法书，不管是摩西五经还是是生命记，不管是哪一卷，他们拿到了这个东西。而在约西亚的时代，很有可能当时的圣经也就只有这些，其他的还没有写出来。可是当他们拿到这一个，他在王面前就是读而已。各位你留意，他只是在那里读哦，他没有解释，他也不是去讲道，他就是去读这个经文而已。王就撕裂衣服，表达出一种非常哀痛的心情。他哀痛什么？他可能哀痛两件很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他发现原来他做了这么多，离上帝的标准还是很远，所以人的罪真的很可怕。可是我相信他哀痛第二件事情是更严肃的，就是在数百年当中没有人听过上帝的话。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听到圣经的话，数百年当中神的话已经失落了，而更悲惨的是什么？没有人在意。各位，如果你有一个什么东西不见了，很重要的东西，你会怎么做？你应该想尽办法去把它找回来。可是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当律法书不见了，上帝不是才交代你要谨守遵行律法吗？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告诉我们，王不是就要抄写律法，要遵行律法，要听上帝的话。结果他不见了，竟然没有一个王，没有一个领袖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想要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没有。他就让这一本书遗失，而且没有人注意。所以对约西亚、对西西家、对这一些不同的王来说，很有可能他们过去虽然有好像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努力，但是其实那是一些信仰的传统、信仰的文化，以至于可能约西亚知道的是一些基本的认识，比如说不应该敬拜偶像，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改革。可是其实我想我们知道这远远不够，上帝在意的不是只是那一些外在的宗教仪式，上帝更在意的是每一个人跟他之间个人的关系。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好像在西西家的时代，那个时候已经在信仰上带来了一片海燕和清的局面，可是马拿西、亚门这些人仍然继续敬拜偶像，因为他们可能所传承的只是信仰的习惯、信仰的文化、信仰的外壳，而不是真正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当然很不幸的哈，因为约西亚基本告诉我们，这是他第十八年，他做王的时间之后大概只有十三年，比起马拿西所带来的破坏，可能真的差得有点远哦。所以呢，他虽然在这个时候好像拿到了这个律法书，也开始尝试过逾越节等等之后不同的一些表达，可是这并没有阻止犹大国走向灭亡的路。可是历代志的作者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如果我们看历代志，大概是停在历代志下大概停在第三十六章，也就是说到三十五章都还是在谈约西亚的事件，可是三十六章把后面几个作恶的王大概就是匆匆的带过，他好像没有想要花太多篇幅去说他们发生什么事或者中间的那个过程，他好像希望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其实对于历代志的这一些人来说，他们需要明白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不是一次又一次信仰外壳的重建， 而是需要在神话语上面的扎根，需要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刚刚讲了，西西家做的可能，哎，对不起，约西亚做的可能还不够，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挽回，使得他所带来的仍然停留在一个很粗浅的阶段。可是这一个却提醒了我们，他带来的是在神话语为根基的建造。各位，在经文有一个描述，34章32节33节，在那里特别提到让耶路撒冷居民，让便雅悯的人，可是33节特别提到以色列各处。各位不要忘记，约西亚王做王之前差不多80多年，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灭，也就是北国已经不见了，以色列早就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南国犹大。而他们根本的原因还是敬拜偶像，悖逆神。但是约西亚因为在律法书上面的努力，在神话语当中重新的建造，他好像带来了一个新的可能，不仅仅使得犹大国全国悔改，经文说从大到小，他还带来可能在 北方这一些已经灭亡的以色列国当中，有一些留下来的移民，有一些的可能还存留的一些百姓，也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关键。约西亚召聚众人，他不是自己读这个话，他希望所有人都要听到上帝的话。今天的教会需要对神话语有更敏锐的态度。其实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话语没有那么的认识，或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根本不太关心，以至于呢，其实我们不太有自己阅读的过程。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你在听讲道啊，或你来聚会，最好是手上拿一本圣经，就是 你真的在读它。我们今天受到这个世界一些文化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希望很多事情可以走捷径，我可以越快得到一个什么什么就越好，就是其实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某一种价值观，快速达到目标好像就比较好。所以呢，无形中在不同的教会里头，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自己不愿意读圣经，而是也希望牧师帮他读圣经。什么叫牧师帮他读圣经？就是最好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一个讲员来，讲一篇道，然后你就吸收一甲子功力，最好是这样子的。最好是别人讲，然后我就听就好了，我就学就好，我自己不用去读。可是各位弟兄姐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这最后留下的会是什么？信仰的习惯跟文化，因为没有自己读圣经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遇见神，都需要自己透过圣经来认识这位上帝，你才有可能真正认定唯独耶和华是神。你不可能听别人讲就可以了，你需要自己读圣经的过程。可是原谅我这样讲，太多时候其实我们懒了，我们有一点偷懒了，我们就觉得，那个帮我读就好，帮我看就好，我就好像有一些所谓的捷径。可是就在这一种的态度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无形中失去对真理的坚持。可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上网搜索，就是查一下网络上有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做， Google 有没有跟我讲，什么有没有跟我讲。有的时候我也会稍微的去看一下，比如说准备信息啊，要看一下这一些啊诗歌啊，我就上网看一下。哇，有一些真的讲得很棒，然后写得很厉害的那些网站。结果呢，当我仔细一看，哇，原来他是摩门教的。哦，原来他是耶和华见证人所做的。各位，这些都是所谓的异端。可他做的煞有其事的。当我们没有自己读圣经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危险。我们觉得谁跟我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圣经真的是这样讲吗？圣经哪里这样讲？ 各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也求神恩待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听别人讲就可以了。各位知道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第四代的基督徒的概念就是我的上一代、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基督徒。我不敢说这个我们怎么样，但是在信仰的传承当中，我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可是这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我从小就学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大声的说阿们，这些大人会很高兴。我知道什么时候说哈利路亚，这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乖孩子。可是那是不是我的信仰？我自己知道我信主的时间在某一个时刻，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知道怎么样有信仰的习惯，有信仰的文化。那我很感恩，就是我在一些地方曾经提过，我曾经带一个高中的团契，然后呢里头有个弟兄，他就整天很喜欢跟我讨论这个圣经。那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大概也知道应该要这样想，应该要这样做。可是这个弟兄很可爱，他每次都会问我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我就告诉他可能某一个答案，他就会问我圣经哪里有写，翻给我看。哦，你跟他讲话很紧张哦，就是那个是哪里有写，你跟他讲还不够哦，他要你翻给他看。所以你每次跟他讲话，你就带一本圣经，然后你要随时翻给，你要翻得到哦，就是你要翻得到，然后跟他说，所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到现在我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根基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以为是怎么样，好像有个印象，我觉得是这样，觉得是那样。各位，人的记忆、人的印象很容易会有错。信仰应当是什么？要扎扎实实的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如果没有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在未来的世代，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剧烈。而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那个事到临头才来翻一下，或者事到临头才来搜索一下，各位，那个不行的。我想在教会历史当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准确的答案，人许多的信徒能够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坚守信仰，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足够熟悉，他自己阅读神的话，他认真阅读神的话，在反复思想、祷告、寻求的中间，神就透过这一些神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坚固了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去累积。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没有兴趣，或者读不懂，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动力。确实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可是各位，有的时候读不懂是因为我们不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在读，我们就是看过去而已，没有认真的去思想他一句话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圣经就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阅读。当你读到足够多的认识之后，你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哎，原来这个东西是那个意思。而圣经最有趣的是，你今天读，你十年之后读，你二十年之后读，其实都会随着你生命的体验，随着你对圣经的认识，你可以有越来越丰富的一些理解。神把他宝贵的话语给了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落得像以色列犹大国一样，在那几百年中间圣经不见了都没人知道。各位，你知道你家里的圣经放在哪里吧？发生什么火灾的时候要逃难，第一个要拿的东西不要忘记现在拿圣经比较容易，但是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它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摆在书架上面的装饰吗？还是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呢架上其实有很多圣经，可是我必须坦白跟你讲，很多版本，不同语言，然后呢我有时候我就拿来参考一下，可是在那个参考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偷懒，就是我们讲中文的嘛，一定第一个先找中文，所以呢什么英文、德文啊，或者是这个我那边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语言的那个圣经，你有时候不一定会注意它。 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家里的圣经现在很方便，你手中有几本，可是你到底读了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方便，所以我们反而不读，就是因为它很多很容易取得，所以我们反而不会好好的阅读。甚至突然间牧师要来探访了，赶快把圣经摆出来，让牧师觉得好像很认真，结果找不到他在哪里，或者还要拿出来拍一下上面的灰尘。各位，求神怜悯哦，就是到底圣经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我很感恩哦，在内湖堂我们有一个意向叫做看重圣经哦，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不要觉得这没什么哦，我这几天我还在跟我一个学生在表达，我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世代在很多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姐妹，你光是跟他说要读圣经是很重要的这一件事，都不一定做得到了。光是跟他说读圣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许多教会当中都已经是做不到的事了。这个世代的挑战非常的大，魔鬼引诱我们，挑战我们，而对信徒来讲，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足够熟悉？求神怜悯，我想在整个历代志结束的段落当中，作者好像就是希望透过约西亚重新找到律法书，带领百姓回归的一个可能性，来预备人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能够认出他是弥赛亚。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出他是弥赛亚，但是有人认出他是弥赛亚，而这些认出的人，如果我们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看见，他们是因为他们认真的读圣经，而且他们不是像那一些宗教的领袖，只是把读圣经当成一个知识，当成一个我想要了解的学问而已，他们是为读圣经来预备自己认耶和华是神，读圣经来预备自己认识上帝，认出那个伟大的弥赛亚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求神怜悯，也求神恩待，信仰的建造不能够只是文化跟习惯，在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而在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需要神的真理，因此道就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才能够让这个唯独耶和华是神的信仰内涵真正根植在每一个信徒中间，也预备我们经历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真正以神为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虽然我们常常看见这个世界许多的局势让我们很担心，主，但在黑暗的世代中间，你却仍然坐着为王。你是历史的主，你是恩典怜悯的主。主，就愿你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心。也许我们在面对不同的难处挑战，也许我们心中有不同的挂虑，主，但我们愿意因为认识你跟随你，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盼望。主，我们也求你再一次教导我们，在今年快要结束，新的一年即将来到，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话语上面自己认真的下功夫，一段一段的阅读，一卷一卷的阅读，在读圣经的中间来认识你，在思想寻求的过程当中来遇见你，就求你继续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经历你道成肉身的丰富作为，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愿你继续的保守，继续向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